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就今天大家来教会的路上，看这几天大家感到这个烟呢很厉害。不过你那个厦门肯定觉得反正每天都会有的，但是啊，今年可能比较厉害一点。不过我们最近在学这个圣经世界观呢，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些事情，你有没有想到这个跟上帝有关，还是说反正每天都会烧的？其实我们应该从圣经的角度，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，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事情献上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先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的生命、动作、存留真的在乎你。我们是你的百姓，是你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。若是我们中间有人还在寻求你，主啊，我愿他们是你所拣选，你要拯救的。当他们来寻求你的时候，就让他们寻见你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到神你的荣耀，你的作为就是彰显你的荣耀。这个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主啊，其实都是在你的主权之下的。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，我们这个神，我们这个城，这个山火，这个烟雾，不让神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，让我们的心能够谦卑。人算什么呢？神呢？所以求你怜悯我们，眷顾我们，更是求神将你的恩典赐下来，止住风，降下雨，让这个山火啊能够熄灭，能够控制住，并我愿住在这地上的人，来到这地上这个城这个省的人，都能够认识耶和华是神，你是全地的主，你在这里掌权。让我们要离开罪恶，让我们不要犯罪。啊，主啊，以致你可以将平安赐到这世上来。然后神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你自己的儿女，你自己的教会，并我愿求神你兴起，在这个地上能够为主做盐做光啊，让人能够来归向你。我们今天啊，在你的面前听你的道、听你的话的时候，求神开我们的耳朵、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，并求神你自己将你的恩惠、荣耀啊赐给你每一个寻求你的人，让我们用信心的眼睛能够看见你，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就现在已经是2023年5月底，就如果你在中国呢，现在是高考季啊，马上2023年的高考要来了，6月的6、7、8，也就是2023年的高考。虽然已经到21世纪了，但是啊，其实很多的中国学子，他们还是基本上存着"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"的这个理想，考上一个好大学，光宗耀祖。那我相信这个没什么，我们每个人很多人都从这条路走过来的，都没什么苛责他们的。每个人都想光宗耀祖，每个人都想得到荣耀，但是。什么是荣耀？什么才算荣耀？那不同的人呢，可能就有不同的看法。在创世纪第31章第1节，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，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，并记着我们的父亲得了这一切的荣耀。那这里拉班的儿子们所说的这个荣耀。如果你读中文和合本呢，它里面有个括号，它荣耀也可以翻译为财富。那这一个希伯来字，的确是有荣耀、尊贵、丰富的意思。那丰富的那就是财富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这里翻译为荣耀还是比较好，而且也合乎我们中国人对荣耀一般的看法。拿班的儿子们这里所说的。指的就是这个雅各，他当时儿子、仆人都很多，牛羊牲畜也很多。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讲的话，就是雅各当时是家大业大，那就是荣耀。那拿班的儿子们认为雅各的这一切都是从他们的父亲那里得来的，但是雅各却认为呢，这一切都是神赐给他的，是神使他得着荣耀。创世纪45章13节，另外一个例子， 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，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这里来。那这里的是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的话。约瑟当时是做了埃及宰相，位高权重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那这也是很多人所认为的荣耀，追人生追求的目标。但是约瑟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出于神。他的哥哥们原来是要想害他，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。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，神使约瑟高升，为要透过他施行拯救，成就神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其实神是要使他自己的名得荣耀。那在这两个例子里面，那你就可以看到有两种荣耀。一个呢，就是这个事件的荣耀；一种呢，就是神的荣耀。那作为人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那你是要得这个世界的荣耀呢，你还是要得神的荣耀呢？那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就看到一个人呢，就是摩西，他要求神的荣耀，他要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。出埃及记33章18节，摩西说：“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”那这是摩西的一个祷告祈求，说：“求你显出你的荣耀，显给我看。”那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应该，那摩西求的是什么？你说求的他就是要神把他的荣耀给他看呢？但是神的荣耀又是什么？神如何才能够把神的荣耀显给摩西看呢？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容易回答的。那你可以想一想你自己的祷告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感谢、祈求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但是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？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可能并不知道我们所要的是什么。那我举个例子，比如你说求神给你一份工作，但是你知道如何工作吗？工作会很辛苦的，工作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，那你准备好了吗？你知道如何在工作中荣耀神，遵守那个圣经的原则吗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。那再比如说，你说求神给我一个妻子，但是你知道婚姻是什么？你要怎样的妻子呢？你说不用管那么多了，只要漂亮就可以，只要漂亮就可以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很多时候漂亮是不可以的。你知道漂亮的女孩，你喜欢漂亮的女孩，但是漂亮的女孩不一定喜欢你的，所以漂亮是不可以的。而且很多时候，你知道漂亮的妻子是很难伺候的。说你要漂亮的，其实你不一定是好的求的，那你说那怎么办？那就求我一个，给我一个敬畏神的妻子吧。那作为基督徒，你说这个求总是对的吧？敬畏神的妻子，只要敬畏神就可以了。但是你自己敬畏神吗？如果你要求神给你一个敬畏神的妻子，你知道一个敬畏神的妻子他会做什么？他每天早上都要叫你很早起来读圣经祷告，那你受得了吗？敬畏神的妻子，他肯定要你忠心的十一奉献，你愿意吗？他说啊，你算了吧，那还是不要敬畏神的妻子。那怎么办？那还是独身比较好的说。独身，你真的要求独身吗？独身其实更需要神的恩典的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其实要告诉你的，就是要让你知道，你向神，你应该知道你要向神求的是什么。很多时候，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要求的是什么。不过你不要担心，你不知道你就求的是什么，但是神知道你需要什么。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，我们的神是满有恩典怜悯的，他必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OK，话说回来，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，摩西他所求的是什么？ 你很清楚，他要求神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那你觉得，如果你是神，你要怎么回应摩西啊？那圣经里面，我们来看神怎么回应摩西的。出埃及记33:19-20，耶和华说：“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，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。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又说你不能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”哇，你一看这个好像跟摩西求的没什么关系似的。摩西要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，但是神却说：“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。”在你面前经过，那么你就要想到，神的恩慈可能就是神的荣耀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恩慈这一个字呢，英文的话一般翻译成 goodness，goodness 的话其实中文有时候也翻译成良善，就是好的意思。那恩典慈爱当然也是好，神是蛮有恩慈的，但是啊。这个好，这个字，当然你翻成好也是太直接了，是。这神是良善的，神是好的，神是美的，神所造的也都是好的。神所造的也就彰显了神的荣耀，所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你去班夫，你去 Jasper，你看到那些景色，你会说好美啊。那你有没有说神啊，你好伟大啊？这你看到好像是神的荣耀似的。那这个也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观念，就从圣经的世界观，我们主日学在学的。你看到这些的话，其实你应该是真的是觉得神的荣耀、神的伟大的。但是有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神，只看到哦，我觉得这个就是自然没有自然的，都是神创造的，都是神维护的。那神的一切作为，其实都显出神的荣耀。神显出他的荣耀，是为了人的好处。那这个就是神的恩慈。神对人的恩典慈爱，神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，神爱我们，这个就是神的荣耀在向我们彰显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感觉，甚至有时候我们以为理所当然。神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。埃及人却葬身红海，那是神的荣耀，那也是更是神的恩慈，因为要不然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可能一样都在红海里面灭亡了。所以摩西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，神说：“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。”那神的恩慈彰显，神就说：“宣告我的名。”神为什么要宣告他的名呢？神的名跟神的荣耀有什么关系呢？那当然有关系的。神的名就是荣耀的，神的名配得荣耀。神啊，你所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，直到地极。有时候我们听到人对我们说：“哇，你是一个好人，你很有爱心，你很有耐心，你很愿意帮助人，你对孩子和妻子从来不发火。”你听到之后，你心中可能就会高兴，对，你觉得很荣耀，但是你知道那不是真实的。我们是徒有虚名，是贪图人虚浮的荣耀。但是神是真实的，神是名副其实的，他的名与他的性情与他的作为是一致的。所以神的名其实就显出了神的荣耀。到下一章，出埃及记34章的时候，神就会宣告他的名了。怎么宣告的？就是在34:5-7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直父及子，直到3世代。”以后我们再会这样的思想这一段神的名，他的意思啊。但是这里边刚刚你知道，神的名就是表明神的性情，神的本性。那神的本性就是荣耀的，耶和华本为大，耶和华本为圣， 耶和华本为善，所以我们就应当敬拜他。当神在摩西面前宣告他的名的时候，摩西的反应如何？就是你现在听到这一段经文，你的反应是如何呢？出埃及记34章8到9节记载，摩西急忙伏地下拜，说：“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，因为这是应在景象的百姓，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”摩西为什么急忙伏地下拜呢？因为神的荣耀正在向他显现，神的名显出神的荣耀。人在神的荣耀面前其实是不能站立的，是站立不住的。人自然的反应，或者最为恰当的反应，就是急忙伏地下拜。所以，如果你听到你都没什么感觉，你就这样，那说明你不认识神，你不知道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的话是，你是马上应该伏地下拜的。那荣耀这一个字，在希伯来文里面。那还有一个字就是重量，它是有重量的。所以荣耀它不仅是光啊，我们就觉得荣耀是光，光是什么？光是有能量的，光是有重量的。那个荣耀的光，神的荣耀充满这殿的时候，刚刚我们唱了一首歌，愿你荣耀充满这殿。你去看所罗门现圣殿，神的荣光充满了殿，供职的祭司不能站立，所有的人都要俯伏下拜的。我们应该在荣耀的神面前敬拜他，这个也是天堂里看到的那个形象。神的宝座在里，所以什么万物都在他面前敬拜，这个叫神的荣耀。说神的名，当神在宣告他的名的时候，摩西马上就伏伏敬拜。那这是我们看到两个彰显神荣耀的方式，一个叫神的恩赐，显出神的荣耀；神的名显出神的荣耀。那第43章第20节，神对摩西说：“你不能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”那这里就这个是比较直接的，神的荣耀的第三个层面就是神的面。神的面就是神的荣耀最完全、最直接的彰显。不过很可惜，一个人不能见神的面，人见了神的面就不能存活。那我们再想一想，摩西，你如果你是摩西，你知道圣经里面记载摩西神的恩慈，其实摩西已经知道并且经历很多了。神的名，摩西也已经知道了。当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呼召摩西的时候，神就向摩西启示了他的名，神是自有拥有的。神的恩慈显明了神的荣耀。神的名显明了神的荣耀，所以摩西不是从来没有见过神的荣耀，摩西乃是看过神很多很大的荣耀的人。神透过摩西的手在埃及行了10大神迹，神透过摩西的手使红海分开，神透过摩西的手使磐石出水给以色列人喝，神透过摩西在西奈山赐下10条诫命，那都是非常荣耀。庄严的那个场面呢？我想，任何一项或者任何一个经历，如果临到我们中间，你可能都一生难忘，甚至你都觉得足够了，可能。但是为什么摩西还要求神把他的荣耀显给他看呢？摩西还没有看够神的荣耀吗？摩西还要求神给他行更多更大的神迹吗？当然不是，摩西要看神的面。神知道摩西的意思，但是神不能答应摩西的要求，因为人不能见神的面，人见了神的面不能存活，所以这是神对摩西的恩典恩赐。不过你要这里要我让你想想，神的面是什么意思啊？那这个字在希伯来文，如果你直接翻译出来的话，就是我的脸，叫 my face。那你就想想脸跟荣耀有什么关系啊？ 一个人的脸很好看，容光焕发，那你就真的是荣耀。不就是说，你给我脸面，你看人的情面，一个父母给孩子长脸了，那你真的是荣耀。但是相反，一个人丢脸、没面子，那就是不荣耀。所以那个脸跟荣耀有关系的。但问题来了，那神怎么可能有脸呢？神是灵，神是没有物质的、可见的那种形状的。所以你读圣经呢，你要留意了。那这叫圣经里面用的叫做拟神法。那我们一般的文学上就有那个拟人法。拟人法的什么？你把这些物体、动物，你把它当成人来描写，那个叫拟人法。但是圣经里面你怎么描写这个神呢？神这么伟大，这么超越，也没有从来没有看见过。其实人是很难描写，没办法描写的。那就用那个拟神法，就是神就是屈尊称是降格，就是说好像把神描写成人一样，使人能够理解。要不然的话，人就不可能理解超越的神。其实我的面，我的脸这一个字呢，在出埃及记第33章出现了好多次。不过呢，别的地方都翻译成我的同在或者同去，比如出埃及记第33章第3节，领你到了牛奶与蜜之地，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，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，就是我的脸不会跟你们在一起，那就是不给你脸了。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恐怕我在路上灭绝你们。但是后面，神也改变主意的是，到了33章14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”因为摩西要神跟他一起同去。那个“我必亲自和你同去”，如果直接翻译起来就是 “My face will go”，就是我的脸会去，就是给你脸。摩西说：“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，那就你的脸如果不去，那你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”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与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？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，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？那上一个主日我们是讲的出埃及记第33章，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制造一个金牛犊，犯了大罪。经过摩西的带导，神赦免了以色列人的罪，没有把他们全部灭绝。但是以色列人不是没有因为他们的罪付出代价，他们因为制造金牛犊被神击杀了大约3000人。但是现在更大的惩罚来了，神不与他们同在，神不与他们同行了，神让他们自己上迦南地去。虽然神会打发使者在他们前面引路，带领他们，帮助他们，但是神不愿意亲自与他们同去同在。从神的角度来看，这是神的恩赐，神对他们的恩典。因为神知道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人，他们还会不断的犯罪。如果神与他们同在，他们犯罪的时候，神就会惩罚他们，他们就可能更多的人死亡，甚至全部被神灭绝。所以神说：“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。那么，如果你们想不想灭绝，那就是最好我不要跟你们一起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是你，你是不是会很高兴呢？神不在了，神不管我了，那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那太好了。但是以色列人不是这么想的。”出埃及记33章第4节，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，也没有人佩戴装饰。神不与他们同去，对以色列人来说，那不是一个好消息，那是凶信，非常危险、可怕的事情。神不与他们同去，他们如何在旷野行走呢？谁供应他们？谁保护他们呢？神不与他们同去，他们怎么可能进入迦南地呢？ 赶走那些迦南人呢？那些迦南人杀起他们来，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所以以色列人听见这凶信就悲哀，就神不与我们同在了，不与神不与我们同去了，那这下完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你可能还不大明白啊。那这就好像父母跟孩子的关系，父母如果有一天不在家，有事出去了，那这孩子可能很高兴，哇，太好了，父母不在，我们现在在家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因为父母在就要管孩子，对啊，当然父母不在，他是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要玩游戏，想玩多久就玩多久。你要睡觉，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。你不去上学，你就不去上学，你觉得很好。但是好景不会太长啊。那你肚子饿了，谁去做饭呢？那冰箱空了，谁去买食物呢？衣服脏了，谁去洗呢？还有门外来了陌生人。来了小偷，谁来保护我们呢？所以这孩子，哇，算了，还是请父母快回来吧。摩西在这里所求的，其实他就是在说服神，说神啊，你不能丢下以色列人不管了，我可管不了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是你的百姓，他们是你从埃及带上来的，如果你不亲自与我们同去，你就不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区。我可不能使他们胜过迦南人。神在这里妥协了，神答应了摩西的请求，他说：“我必亲自与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”但是摩西他还不甘心，不要，他还不放心，他要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。这个其实是摩西在求神的一个应许，一个保证，就是神要保证他要与以色列人同在同去。那当你在读出埃及记第33章的时候，当然就还有一个大问题啊。刚才讲了这个神的面，神的脸。但是出埃及记第33章11节说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摩西转到营里去，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。这个约书亚不离开会幕，就是为了不让别人进去，因为进去很危险，人见了神的面不能存活。那个会幕只有摩西一个人可以进去，神在那里与摩西会面，与他面对面的讲话，但是。你刚才已经读了《出埃及记》第33章后面，神又说了：“人见了我的面就不能存活。”那就说，神没有让摩西看见神的面，摩西只看到了神的背。那么这里为什么也是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呢？那这不矛盾了吗？而且就在同一章经文里面。神的话是没有错的，神的话不会自相矛盾。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应该持守的一个信念。要不然，你读圣经呢，一定会越读越糊涂。你会发现，什么圣经里面到处都是错啊！我怎么想也好像想不明白啊。因为你看，对啊，11节明显说了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。但是后面神又说：“人见了我的面不能存活。”那摩西早就死了好多遍了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那是因为你没有把自己俯伏在神面前，你把自己的理性看得太高了，或者你只是用你的脑子在读神的话。我们不能够太机械的理解经文，或者受我们有限的理性来理解经文。他这里讲说，神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那个好像就是在提醒你，那是比喻，说你要注意这个圣经的修辞，这个文法表明什么？表明摩西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，已经超过一般的人，其实超过很多人，甚至可以说超过了所有人。就是摩西跟神的关系可能是最亲密的，从人的角度来看。但是你也知道，即便这样，神不仅仅 对摩西讲话。神的启示不是透过摩西一个人完成的，摩西一个人不能够承担神所有的启示的，因为摩西也是人，他还是有限的。摩西在西奈山上，在神那里40昼夜，面对面讲话，观看神的作为，观看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话语。你想这，你这里很难想象。我们当讲祷告，你的祷告，你祷告，不要说40昼夜了，你祷告40分钟，对吧？你就已经觉得很难了。你这哪有那么多话讲？你面对面讲话，对，跟神讲40昼夜，摩西可能提了很多问题的。就好像我们现在读圣经一样，你的有很多的问题，神可能为摩西解答了很多问题，但是可能还有一些问题啊，不是神没有给摩西解答，而是摩西作为一个人，摩西领会不了，承受不了。所以你看摩西写圣经的时候呢，也留下了一些我们现在不能明白的地方。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，神是无限的。神的荣耀是丰盛的，是无限丰盛的，是人不可能完全明白的。即使你亲眼看见了，你也不能完全看明白，或者看透彻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就好像你去班夫 Jasper，一眼望过去，高山流水、树木花草，尽收眼底。但是你能说你完全明白了班夫加斯珀的美吗？你不能够这样说吧，要不然你去一次就够了，你不用再去了。那对于神的荣耀，我们应该有同样的感受，不是说你一眼你就不看见神，你就把神的荣耀完全看明白了。神是无限的，他的荣耀是无限丰盛的。我记得我跟大家曾经讲过唐僧牧师讲的一个例子，要人将来我们在天堂敬拜神，那个时候真的好像你跟神是面对面了。如果你一眼就把神的荣耀看明白了，那你就很惨了，因为你在天堂要跟神永远同在了。你一眼就看明白了，那你是永远看什么？没得看的了。那唐僧牧师讲，神的荣耀是无限的。那数学上有很多那个无限大，无限大还有级别的。你那个指数次跟那个 x square 跟那个 x third 就不一样，那无限大还有级别的，它是无限大的无限大。那他用了一个例子，生动形象，说你在那里敬拜神，你看见神的宝座在那里，看见主耶稣坐在宝座上，哇，你就好荣耀啊！那荣耀的话就是你应该怎么俯伏敬拜呀、啊？对，你一定要俯伏敬拜。你那个荣耀那么大，你只能俯伏敬拜。那你敬拜以后，你再看一下，哇，你发现怎么这么更多的荣耀？你怎么？那你又俯伏敬拜，那所以这是到永远，你永远都看不完神的荣耀，你永远都在敬拜神。这个叫天堂。人间的就好像我们说，你找个妻子要漂亮，漂亮的审美疲劳，你每天看，过不了蜜月期，马上你就出问题了。对。但是神的荣耀不是这样的。那这个你从这个角度，你就能够理解这段经文里面的矛盾了。或者摩西求的是什么了？第三十出埃及记第33章第21到23节，就是后面讲到神只让摩西看见他的背，没有看见他的面，就是对这个其实相对于这里第11节这个摩西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这个就是相对的，就是神的荣耀要进一步的向摩西显现，或者摩西要想进一步的看到神的荣耀。因为前面我已经讲过，就是你做圣经你知道，摩西已经知道，而且已经看过神很多很大的荣耀了。但是现在摩西要求神什么？把他更进一步、更完全的荣耀显给他看。所以，即使他在会幕里面与神面对面讲话，他对神的荣耀也还不完全的。但是现在摩西要好像进一步的，就是要直接看到神的面。那更完全的，或者更直接的一个彰显，说它不矛盾的。神的荣耀是圣洁的，人是有罪的，所以人离神越近呢，其实就越危险的。 若不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，人不能看见神的荣耀，因为人看到神的荣耀就不能存活。那么，我再想跟我们相关一点，就是如果亲爱的朋友，你还没有信耶稣，如果你说你把神给我看一下，我就信，你应该知道你求的是什么。神没有把他显给你看，那是出于神对你的怜悯，要不然你可能就死掉了。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看见神的荣耀呢？出埃及记第33章21到22到23节这样说：耶和华说，看哪，在我这里有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过去。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摩西作为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中保，把神的话传给以色列人，为以色列人代祷。摩西就预表了那将要来的耶稣基督。摩西自己也需要一位中保，需要耶稣基督做他的中保。神为摩西预备了一块磐石，神把摩西藏在那个磐石穴中，让他可以看一点神的荣耀，他这一点其实比他过去所看的已经多了很多。他在以色列出埃及，其实已经很多神迹，其实很多神的荣耀就看见了。但是他这一样看见神的背，其实比他过去看见的是更多。所以神不是给他显一个很大的神迹让他再看，神让他看见神的背，已经是看到神很多的荣耀了，比他以前所知道的、所看见的更多。但是呢，还不完全。因为什么？他还没看见神的面，要直到那完全的那一位来到。谁是那完全的？耶稣就是完全的，把神的荣耀完全的彰显在人间。所以，约翰福音第1章18节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那很多人读了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马上心中又会有疑问了：那个摩西不是看见过神吗？怎么，约翰说从来没人看见神呢？圣经是不是又出错了？再说一遍，圣经是神的话，圣经是没有错误的。你一定要把这个观念牢牢的打进你的脑子。那你说，那怎么理解从来没人看见神呢？从某种程度说，很多人看见神，甚至每个人你都看见神。你看见神的创造，你就看见了神；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你们也看见吗？神的永能和神性已经将关乎神的事情启示在你的心中，你是明明知道的。虽是眼不能见，但记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所以从某种角度是每个人都看见神的，很多人看见神，你看见，你经历一个神迹，不管那个神迹大还小，你就是看见了神。但是那不是神的本体，不是神的真体，更不是神的全部。从神的本性来说，神是看不见的。提摩太前书6章16节，神是那独一不死、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是人未曾看见，也是不能看见的。这讲神的本性，神的超越性。那这个角度就叫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但是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一切都改变了。神的启示、神的显现，在耶稣基督里达到了顶峰，达到了完全。因为从本性上说，耶稣就是神，他是神的独生子，他与父原为一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所以格罗西书第1章15节讲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前。希伯来书第1章3节说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住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神的大能， 彰显神的荣耀。耶稣基督行出神的大能，彰显了神的荣耀。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变水为酒。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一节这样记载：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。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神迹显出神的荣耀，是为了让人相信他。接下来你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，叫瞎子看见，叫瘸子行走，叫大麻风得洁净，死人复活，海面行走，五饼二鱼，很多的神迹，这都彰显了神的荣耀。当人看到耶稣行神迹，即使那些反对耶稣、抵挡耶稣的人，他们也不得不把荣耀归给神。耶稣在地上大大的荣耀了神，神的同在彰显神的荣耀。耶稣的名字还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就是什么？神与我们同在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节，道成了肉身，耶稣来到地上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。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，要十二个门徒常与他同在。耶稣做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耶稣来到地上，就是要寻找拯救那些世上的人。所以，耶稣在哪里，哪里就有神的同在，哪个地方就显出神的荣耀。神的本性是荣耀的。耶稣将神的本性显明出来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，所以耶稣的本性就彰显了神的荣耀，神的圣洁、公义、慈爱、忍耐、愤怒、恩典、怜悯、赦免、审判等等，你可以讲到神很多的属性，这些属性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形有体的彰显出来，不再是抽象的。你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，人也不再有，因为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把他自己显给世人看。所以你现在要看见神的荣耀，就好像摩西要站在那个磐石上一样，那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彰显了神的荣耀，就好像旧约有摩西要看神的荣耀，在新约也有一个人呢，他也要看见神。这个记得以弗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八、第九节，耶稣的一个门徒腓力，腓力对耶稣对他说：“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”那这个就是摩西那个祈求一样的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要叫你现在讲，你把神给我看一下，我就信。那我当然不能把神给你看一下。耶稣的话，他是什么？耶稣对他说：“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”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你看见了吗？如今你要看见神，你就应该信耶稣。耶稣荣耀神的顶峰，就是顺服神的旨意，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。成就了神为人预备的救赎计划，耶稣荣耀了神，神也荣耀了耶稣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死，但是第三天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甚至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亲爱的朋友，耶稣基督是你的主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如今我们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每一个人能够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正如摩西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一样，不是因为摩西为神做了很多的事情。也不是因为摩西遵守了神的律法，更不是因为摩西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，而是因为 摩西蒙了神的恩典，神怜悯了摩西，因为神对摩西说：“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”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我们都是该死的人，我们不至于消灭，是出于神诸般的恩典和慈爱。说，亲爱的朋友，我愿神怜悯你，我愿你今天就经历神的恩典，看到神的荣耀，你愿意认罪悔改，相信耶稣基督。在约翰福音十二章42节记载了这么这样记载：说虽然如此，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，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，恐怕被赶出会堂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耶稣当时讲道的时候，讲的道虽然很难明白，甚至当时你如果信耶稣的话，那些犹太公会的人就会把你赶出会堂。但是啊，还是有人信。但是这些信了的人呢，他们还是有点害怕，所以他们就不承认耶稣，不敢承认自己相信耶稣。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我相信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人。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有人拖延，迟迟不愿意信耶稣，说等他享受完了这个世间的好处和快乐，再来信主不迟。那有人信了耶稣，却不愿意承认，不受洗归入主的名，不敢在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。有一些世上的事情拦住了他们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，你应该算清楚一点，人的荣耀和神的荣耀，哪一个更值钱了？哪一个更值得你去追求了？你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你不要因小失大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失去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神的荣耀不是你赚来的，但是人却常常把神的荣耀拿去交换这个世间的好处，说人是愚昧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信主耶稣以后，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将他的恩惠和荣耀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在地上能够遵行神的旨意。能够荣耀神，神还为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预备了丰盛的荣耀在天上。将来我们要与神、与耶稣基督在荣耀中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启示录第21章那里是描写将来的那个新天新地、圣城新耶路撒冷，那就是我们永远的居所。那个11节是这样说：城中有神的荣耀。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比喻明如水晶。23节说，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。这里我让你看到的就是那个天堂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？神的荣耀无处不在，要不然那就不是天堂。神为我们预备的是荣耀的居所，你要在神的荣耀中与神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那是我们永生的盼望。如果你有这样的盼望，那么你现在在地上生活，你应该如何行呢？我们人生的目标应该是为了荣耀神，以神为乐。我们当竭力追求认识神。我们当乐意遵行神的旨意，荣耀神。约翰福音17章第3节，这是我常常跟大家讲的经文：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说“我已经信耶稣了，我已经认识神了，已经够了，我不用再读圣经，我不用再听道了。” 我不用再遵循神的话了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耶稣，这就是永生。你从这句话你可以推出来，就是你对神的认识，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要直到永远。你在永远当中，你都还在认识神，认识耶稣基督。你不能说已经够了，可以了，现在我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了。等到我死了以后，然后我上天堂就好了。那是魔鬼的谎言，那是人心的败坏。不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凭着神的恩典因信称义了。但是，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应当脱离罪恶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我们应当追求圣洁。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应该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。与我们的神同行。更多前书13章12节说：“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；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”摩西曾经与神面对面说话，我们将来也要与主耶稣面对面。他真是我们的朋友，为我们舍命。但是现在我应该怎么样？即使我们已经信耶稣了，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其实是很肤浅的，是模糊的。所以圣经里面勉励我们，应该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门。如果说认识神，可能没有人比摩西更认识神。如果说看见神的荣耀，可能也没有人比摩西看见神的荣耀更多。但是摩西自己还渴慕更多认识神，摩西还渴慕看到神更完全的荣耀。你看那个出埃及记第33章13节，摩西说的，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，好在你眼前蒙恩。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。你读这节经文的时候，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摩西不是已经在神眼前蒙恩了吗？神不是已经把神的道指示摩西了吗？摩西不是已经认识神了吗？他为什么还这样说话呢？所以你要知道，摩西他要更多的蒙神的恩典。摩西他要更多的明白神的道，摩西他要更多的认识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岂不应该是我们的心智、我们的追求吗？约翰福音第1章16节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恩上加恩。格林多后书第3章18节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主的灵变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荣上加荣吗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？格罗西书第1章第10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都知道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对神和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是越来越多、越来越深、越来越真吗？还是信主以后你就停滞不前了，甚至冷淡退后了？我愿圣灵在你的心中做工。你要有圣洁的渴慕，你要渴慕更认识神，你要渴慕看到神更多更大的荣耀，就像你要像摩西那样求神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。约翰一书第3章第2到3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。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，凡向他有着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 神的荣耀是圣洁的荣耀。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了罪恶，我们就当追求圣洁。一个贪爱世界、一个享受最终之乐的人，是不会渴慕神的荣耀的。他的言语行为也不能荣耀神，反而会让神的名蒙羞受辱。神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以色列人却没有能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如今福音的大能不在乎神迹，福音的大能乃在乎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有神的性情。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，这样将来我们才能与神同在，才能与主面对面，直到永远。如果我们渴慕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，我们渴望将来在天堂与他同在，直到永远，那么现在我们就应当不断的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我们的言语行为、心思意念都要不断的洁净。你可能好久没有说反话、说脏话了，你应该感谢神，但是你不应该因此而满足，你还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你还要凡事谢恩。你的言语、行为洁净了，你还要更多竭力追求心思意念的洁净，不要有邪情私欲，不要心里犯奸淫。不要有贪心，不要有嫉妒。我们凡事感谢神，就是对神的尊荣。特别是在我们遇到不顺利的时候，特别是在我们生病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还能够感谢神，知道神凡事都有美意，神的名就会因此得荣，那神也必荣耀我们。最后一段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，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“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”耶稣说：“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当要侍奉他。”我们有荣耀的盼望，但是我们是住在地上，住在地上的基督徒就会面临各样的试探。耶稣在旷野曾经面临魔鬼的试探，我相信如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都要面对同样的试探。我们是拜魔鬼，要得到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呢，还是我们要敬拜神，单单侍奉他，荣耀神，也得到神的荣耀呢？这跟大家讲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其实我以前大家跟他讲过的。这个 Euclido，中文名叫李艾瑞，他是一对到中国传福音的苏格兰宣教士的孩子。1902年1月16日出生在天津，后来回英国这个读书。这个 Euclido 他这个运动天赋特别好。1924年，22岁的这个他代表英国参加巴黎奥运会。他本来最擅长的是100米跑，当时的英国人都希望他能够夺得这一个非人大赛的冠军。但是那个100米跑的决赛呢，是安排在星期天进行。这个埃克利特就决定放弃比赛，因为他说星期天我要去教会。对我们今天很多人来说，这简直太极端了。宗教狂热分子不可接受。其实当时的英国人也都不能接受他的决定，很多的新闻都批评他。你要知道，当时的英国还是基督教很兴盛的时候，现在的英国已经大大衰落，也不可能再出这样的运动员。他放弃了100米的决赛，那一天他去附近的一个教会，还在那里讲道。那然后这个奥委会，英国奥委会就安排他参加以后的比赛，参加那个400米比赛。1924年7月11日，那个400米决赛开始之前呢，有人送了这个 Euclido 一张纸条， 听说是他的那个那个英国奥委会里面的一个按摩师，就给他送了一张纸条给他，上面写了一句话：“尊重我的，我必看重他。”这个大大的鼓励了这个 El Camino。那个400米决赛枪声一响的时候，这个 Eric 啊，就像那个李选之剑一样，他跑400米就跟跑100米一样那样跑，而且他跑步的姿势啊是很特别的，他两个手摆幅特别的大，那个膝盖腿也抬得特别的高，而且他的那个脸呢是向上的这样。那这个 Eric Nido 啊，他得了那个400米决赛的冠军，而且打破了世界纪录。明年那个巴黎就要再一次举办夏季奥运会。其实我们应该纪念这一位100年前的冠军。Eric Liddell 有一句名言：“神造我，就是要我跑得快。我跑的时候，我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喜乐。我相信，当 Eric 在跑步的时候，神一定很喜乐。我照着 Eric Liddell，你看就这样跑的。”神，Eric Nido 荣耀了他，那神也荣耀了 Eric。当这个奥运会结束以后，他回到英国啊，当时就成了民族英雄，各样的名誉、各样的好处就接踵而来。但是，Eric Nido 他看淡名利，放弃世上的这些荣耀，回到了他出生的天津。就成了一名宣教士，在天津一所教会学校教书20年。这所教会学校就是现在的天津第十七中学。艾克其实跟我们有关系的，他的妻子是从加拿大去中国的宣教士。但后面那个中国的形势越来越严重的时候，不好的时候呢，艾克就让他的妻子带着他两个在中国出生的女儿回到加拿大。并且在加拿大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女儿，但是 Eric 因为他留在了中国，所以他一生都没有看到他自己的第三个女儿。那抗日战争期间，这个 Eric 就被关进了日本的集中营。就在这个抗日战争要结束的时候呢，1945年2月21号，Eric 就在集中营里死了，结束了他再次短短的43年人生，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他？但是他要追求的本来就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荣耀，他要追求的就是神的荣耀。他荣耀神，我相信神一定也会让他得着荣耀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。我们应该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。我们祈祷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你是圣洁荣耀的神，你也是满有恩典怜悯的主。我们都是蒙了你的恩典怜悯，成为了你的儿女。你也为我们预备了荣耀的、永恒的居所在天上。主啊，但是如今我们在地上，你让我们在地上要荣耀你，要遵行你的旨意，要渴慕看见神更多更大的荣耀。愿你的名被人尊为圣。愿我们自己能够荣耀你，因为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，我们自己就当荣耀神。神啊，愿你自己的话激动我们的心，更愿神你自己的手扶持引导你的每一个儿女，扶持引导你自己的教会，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荣耀你。更愿神你开我们中间。每一个人的眼睛，若说还没有看见那荣耀的主，为我们在十架上死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神呐、啊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那荣耀的主，他如今坐在天上，等待我们回转， 悔改，相信耶稣基督。我愿我们的心，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归向神，相信耶稣基督。愿神的名得着完全的荣耀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